分别功德品第十七三二七页倒数第一行，佛说是诸菩萨摩诃萨得大法力时，于虚空中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一三无量百千万亿宝树下四座上诸佛，并善七宝塔中四座上释迦牟尼佛祭酒灭度多宝如来，以善一切诸大菩萨及四部众。总受法身记分三科，第一科是经家总序，第二科如来分别，现在读的文是第三科，瑞表圆仪。这个受法身记，我昨天没有解释啊。这个受记分两类，第一类是受这个应身记。就是佛的大慈悲，他是成佛了，那为了度化生死的凡夫啊，来到人间，实现一个凡夫境界，有父亲有母亲，然后嘛觉悟无常了，我们出家修行，然后成佛了，这样的度化众生，圆满了就入涅槃，就是八相成道，就是受这个应化身的级别，这是一个方便示现的境界，不是真实的。受法身记就不同了，这法身记就是他这位修行人呢，他是自己用功修行，由凡而圣，那么呢又在圣位啊，又继续的用功修行啊，到了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十地等觉，那么呢多少生他就得无上菩提了，这叫做受法身记。这和应身记不同，这个受法身记是他自己真实的用功修行的境界，不是方便示现的啊。那现在这一段文呢，先说总受法身记啊，有得无生法忍的，有得陀罗尼的，这转不退转法轮的，八生当得无上菩提的，乃至一生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么这就是受法身记。这个受法身记，这个法身呢，应该说二身里边的那个真身，就是他自己用功修行啊，成就了圆满报身的境界，这叫做法身。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法身是一种理性，你修行不修行啊，都是那样子，无差别的。但是成功了以后，法身才圆满地显现出来。所以也可以说受法身记，但是法身圆满显现，也就是圆满报身成就了。所以这个受法身记啊，就是清净法身和圆满报身合起来的真身佛啊，受这样的记，这叫受法身记。现在第三颗瑞表圆融，就是有这么多的人呢、得无生法忍，乃至到一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多的人得到。这件事非常的重大了啊，所以就感应了很多的瑞相啊， 这个瑞相呢，也就表示有这么多的人呢得到圣道了啊，得到圆妙的功德啊利益，这样意思。说佛说四诸菩萨摩诃萨得大法力的时候啊，这个不是世间的财力啊，这是出世间的呀、啊、清净无为的功德啊，是于虚空中啊，与曼陀罗花摩摩曼陀罗花。曼陀罗在前面也是解释过啊，就是翻中国话是个诗意话，看见的人心里面欢喜啊。在虚空里面呢，宇宙降下来的诗意花，大诗意花，已散在无量百千万亿宝树下，四座上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佛，从他方世界来的，并散在嘛。七宝塔中的四座上释迦牟尼佛和九灭度多宝如来，这样子。这个于虚空中与曼陀罗花呢，就是、啊、这表示、啊、在一切法的寂灭相上啊，成就了啊无量无边的圆妙的智慧。这个曼陀罗花是表示、啊、这个修行人成就的啊，无漏的功德，无漏的智慧啊，无漏的智慧花啊。那么这个花是散在先散在分身佛啊，然后散到释迦佛和灭九灭度多宝如来。在前边呢，建宝塔品的时候啊，就是十方分身诸佛来的。这个是表示。是佛的应化身。那么释迦牟尼佛本身呢，就表示圆满报身，多宝如来呢表示法身啊，表示清净法身。这样的次第，这个花从虚空中落下来，在文字上的次第呀、啊，是先供养了啊分身诸佛，这表示啊。是圆满报身，虽然是真实的啊，应化身是方便实现的，可是一切众生啊能够接受佛的教化，教化还是从应化身开始的。从这里开始，然后你才知道啊有圆满报身啊，有清净法身的啊，有这样的意味的。如以善一切诸大菩萨啊，济世布众。那么这个花是供养了这么的这三身佛，同时呢也供养了法会大众啊，诸大菩萨济世布众。这表示这些人呢都得到，都成就了圆妙的智慧啊。他们通达了啊，这个三身佛的妙果啊，这个应化身、圆满报身、法身的、啊、这种无差别的平等的境界，他是这个意思。又与细末赞叹沉水相等，于虚空中千古之名，妙声深远。前面这个雨花，这是一个瑞相。这是瑞相，这就是这个地方又说到嘛，又与细末的啊赞叹香、沉水香等，这是雨香，这也是一个瑞相。这个香啊，表示什么呢？表示啊，出世间的圣人的无漏的福德啊，无漏的福德的智慧，福德的境界。那么无漏的福德，其实要按这戒定慧来说，前面的花是表示啊无漏的智慧，这个香呢就表示戒定的呀、啊，这种就是福德了啊，戒定真香。所以又与细末赞叹沉水相等啊，于虚空中呢又有天古之名啊，不是人为的啊，天古之名妙声啊。特别的啊深远啊， 这是天谷瑞啊，天谷字名瑞，这种瑞相，这表示啊，佛的原妙的法音呢，能演啊，能演说无量无边的佛法啊，教无众生的啊，所以妙声深远。又与千种天衣吹诸璎珞，珍珠璎珞、摩尼珠璎珞、如意珠璎珞，遍于九方。那这是天衣璎珞的啊瑞相啊，这是又与千种天衣啊，这个不是一个少数哈，很多的天衣不是人间的，还吹下来很多的璎珞啊，吹珠璎珞，那么加起来啊，吹珠璎珞还有珍珠所成的璎珞，还有摩尼珠璎珞，还有如意珠璎珞。这个如意珠璎珞就是摩尼珠啊，摩尼翻的中国话是个如意，那么也可能是多出来的一句，也可能不是多啊。那么翠珠璎珞是一句，珍珠璎珞、摩尼珠璎珞、如意珠璎珞啊，那就表示这个啊戒定慧陀罗尼四种璎珞啊。那么也又与千种天衣啊。这个衣呢表示纪念人啊，前面那个如来啊法师品呢，那个衣是座，那个衣就是忍辱衣，那么这表示啊这么多的啊修行人呢，这个得圣道的人都有忍辱衣，就是他内心里面呢有无漏的戒定慧的圣法，所以他能够遇见一切的境界的时候都能融化啊，而不心住上舍啊，心不为境所动摇，所以叫做寂灭人。那么吹出璎珞就是刚才说四种璎珞啊，四种璎珞嘛来摄化一些众生啊，这样意思。遍于九方啊，这个是从上方啊降下来啊，那么就是加上下方，加上啊四方四维，正好就是十方的哈。那遍于九方，这表示这个自己啊得到的这个寂灭人也好，得到的璎珞也好，都是普遍一切众生的啊。这个境界是非常广大的，普遍摄化一切众生的，可以这样说，是众宝香炉烧五架香，自言周至供养大会。这是你烧香啊供养瑞，烧香供养瑞。那众宝香炉啊，烧这个无价的香啊，自然的啊，不由人力，自然的啊，周至啊，周遍一切处啊，来供养这个法会大众，供养大会。这个香啊，前面说啊，是表示福德的啊。那么现在烧香加个烧字呢，就表示智慧啊，就是福德智慧香啊，自然周至啊，供养大会。这个表示自己修行的啊这种福德智慧啊，那么供养大会呢，就表示趋向于无上菩提啊，去圆满极果，圆满无上菩提的意思。依佛上有诸菩萨，直至梵盖四地而上，至于梵天，四诸菩萨以妙音声歌无量颂。赞叹诸佛，这是梵盖赞叹瑞，梵盖赞叹瑞啊！这个一一佛上啊，这么多的分身佛，又是释迦佛、多宝如来啊，有诸菩萨，有很多的菩萨，拿着梵，又拿着盖，次第而上，至于梵天啊，由人间的虚空啊，辗转的向上边。一直到了梵天这么高啊，四诸菩萨以微妙的音声啊，歌无量颂，就是有韵的啊，说出来很多的颂啊，赞叹诸佛。这个梵是 是翻转的意思。翻转的意思，这表示这个修行人呢，初得无生法眼，假设是从十地开始吧，初地到二地，这就是一个翻转的意思啊，就是断一份无明惑，见一份法身之理，那么这就叫做翻转，也叫做增道损生啊，就是增长了一份的圆妙的智慧啊。就损灭了一份的无明，这个意思。这个还有盖，盖呢表示佛菩萨这个大悲心啊，大悲心的意思。那么这个翻呢，表示增道损生啊，破除无明惑见法性理是自己的修行的意思啊。这个盖是表示慈悲啊，那么也还就是一个。一个慧，一个智慧和慈悲啊，这就是菩萨利益智慧慈悲利益众生的这种啊这种功德啊，一个慈悲，一个般若智慧啊。次第而上呢，就是由因至果啊，上至梵天呢，就是究竟的第一义地，可以这样说啊。那究竟的第一地到那里就是圆满无上地了啊。世诸菩萨以妙音声歌无量颂赞叹诸佛呢，这表示这个法华经呢，是以佛道声令一切闻啊，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一切众生起证佛道的意思。而是弥勒菩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说偈言。这底下是第三颗弥勒总身灵劫啊，是这个第三颗弥勒总身灵劫，从那个306页上来的哈，弥勒总身灵劫分三颗，第一颗是十众诵十众得解，而是弥勒菩萨就从座而起，从他的座位站起来，偏袒右肩。我们人是两个肩，一个右肩还有一个左肩，那么左肩是照常的覆盖的，只是把右肩嘛露出来，所以叫做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说偈言。佛说稀有法，稀所未曾闻，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力者，欢喜充遍身，是诵十众得解。佛为我们啊，为法会大众啊，说这个开尽显远的妙法，这样的妙法以前是没曾听闻过的啊，闻所未闻。弥勒菩萨这时候知道佛是啊。有大力啊，威猛大势之力，是奋训之力，神通自在之力啊，从成佛以来那么长远呢、啊、常住不灭一直到近未来际啊，有这样的大力量啊，佛的寿命啊是不可限量的。那么这是诵佛所说的法，这底下啊是诵十众得解，无数诸佛子闻世尊的分别说得法力者，分别什么呢？说法会大众多少多少人得无生法眼，多少多少人得什么什么功德，乃至一生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欢喜充遍身，大家心情啊全身的欢喜啊。那么这就表示法会大众都灵解了的意思。或住不退地，或者陀罗尼，这底下送如来的分别啊。或者是法会大众有的人啊，出得无生法眼，就是、啊、不退地，不会再失掉了的啊，不会再退下去的。这个是啊。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用功修行的时候，总是进进退退的，有时候进，有时候退，退以后又会再进，就是这样子。等到入了圣位的时候啊，得无生法眼以后啊， 他成就了那清净无漏的智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智慧这种功德永久也不会再失坏的，所以叫做不退。那么就是他那样的智慧出现了，他不会再失坏。这里边的原因呢，就是把一部分的烦恼的种子消灭了，那么成就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呀，不会再受到那个烦恼的破坏，烦恼不能再破坏它了，所以它那个功德一直的存在啊。我们凡夫啊，虽然有时候用功修行啊，没能断烦恼，这个烦恼它会出来活动啊，所以有时候精进，有时候懈怠啊，有时候烦恼不动，有时候烦恼活动。那么成就的功德就不稳定，它就会呀、会被破坏。所谓破坏呢，就是破坏这个现行，而不是种子啊。成我们呢栽培的功德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也还是很牢固的，但是现行就不一定啊。烦恼一影响它呢，它就会动摇。就是这一部分呢是有问题。现在这个圣人呢，他断掉了烦恼了，他内心的烦恼断掉了，内心里面没有烦恼来破坏他的功德，所以他不失掉。所以外边的境界虽然也有影响啊，但是圣人有无漏的智慧，能融化外面的境界，所以就没有问题了。获得陀罗尼，多少多少人呢得了陀罗尼啊，总是一些佛法，或者得到无碍变的啊，要说无碍变才，或得到万亿啊玄的陀罗尼啊，总是或有大千界为神数的菩萨，各个皆能转不退的法轮啊，或复有中千界啊，中千世界为神数菩萨，各个皆能转清净的法轮。复有小千界为神数菩萨，余各八生盖啊，再剩下来八番生死啊，就得无上菩提了。这八番生死还在，当得成佛道，成无上菩提。复有四三二啊，如此四天下啊，四个四天下为神数菩萨，两个四天下为神数菩萨，虽数生成佛，虽他啊有四生。或者三生，或者二生，的成无上菩提的，或一日天下为神数菩萨，余有一生，还剩下来一生的存在，这就得无上菩提了，就当成一切智。这里一切智就指无上道，得无上菩提说的了。如是等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呢，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那么这一句话好像接触前面这个这么多的圣人的这句的意思，得这个无不没有限量的啊，这个无漏就是也是清净的意思，没有烦恼漏啊，那个清净的果报。那么呢，这个清净或者说是他内心里面没有烦恼啊，得到清净的法身。果报呢？是得到了无障碍的世界啊，无障碍的是果报。复有八世界为神数众生闻佛说寿命皆发无上心，这个是、没有入圣位，只是发无上菩提心。前面说嘛，就是原教的实信，即是贤位啊，他再进一步就是得无生法眼，入圣位了。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多有所摇疑。这里送这个瑞表圆仪啊，第三课。世尊说无量啊，不可思议法啊，就是开尽前缘的妙法。多有所摇疑啊，就是利益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啊，得大法力。如虚空无边，像虚空似的没有边际啊，得到的功德也是没有边际的。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十凡如恒沙，这是无数佛土来， 这个雨天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呢，这是雨花瑞啊。十梵就是十，就是十地梵音，梵是梵天王啊。像恒河沙那么多，从无数的佛世界里到娑婆世界来，这可见呢，释迦牟尼佛这个说法华经啊，这个啊，普遍到无量的世界去了啊。雨赞叹沉水，我这个雨赞叹沉水是谁雨的呢？是十梵啊，恒河沙数的十的婚姻啊，梵天王，他呢供养大会的啊，这是雨香瑞啊，降下来赞叹香、沉水香，缤纷而烂醉，如秒飞空下啊。缤纷呢，就是很多的呀、啊，而又是杂乱的样子啊。就是那个香啊，从虚空里面烂醉的一个相貌，就像那鸟啊飞空下，从天空里飞下来的样子。共善与诸佛啊，天古虚空中自然出妙声，这是天古瑞啊。天衣那是天衣瑞，有千万种天衣啊，旋转而来下。这地方没有说那个璎珞。天衣降下来的时候，有在天空里面有旋转的相貌，是旋转而来下。众宝妙香如烧架之香，还有很多的宝所成就的呀、啊，微妙的香炉，烧那个无价啊，特别贵重的香，自然的呀、啊，周边一些处供养诸师尊，供养大会。前边说是大会，这边说是嘛，主世尊是大会里面供养大会嘛，都是佛，不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哈。这是烧香供养瑞，这以下呢，七大菩萨众之七宝的翻盖，有翻有盖啊，高妙有万亿种那么啊，很高啊。这个盖翻都是很高的哈，有万亿种之多，次第能到梵天。一诸佛前呢，宝床悬胜幡啊，还有窗啊。一千万计歌咏诸如来啊，这么多的菩萨说出这么多的寄颂啊，来赞叹诸佛，这是翻盖赞叹瑞，这一共是六瑞啊。如是种种是悉所未曾有啊，前面这么多的瑞相啊，啊，种种的瑞相是以前所没有的，没有这么样殊胜的啊。这可见呢、啊，《法华经》的、啊、殊胜啊，闻佛受无量啊，一切皆欢喜，这道理是对的，这是应该欢喜的。说是佛就是啊，寿命就是80岁。就入涅槃了，以后就是不再度众生了，你会欢喜吗？所以这上面闻佛受无量，一切皆欢喜，这不是对的。佛名闻十方啊，广饶以众生啊，一切具善根以诸无上心啊，所有的众很多很多的众生啊，都具足了很多殊胜的善根，那由此善根就可以帮助他圆满他的无上菩提的愿心了，以诸无上心。这是本门呢正说断呢圆满了，大师完了。尔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以多，其有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如是，乃至能生一念信解说的功德无有限量。这底下是本门的流通段啊，流通啊，寄门也有流通，本门也有流通。这个流通段里分三科啊，第一科是啊初一品半啊，名初品因功德以劝流通。这个一品半这个话，就是这分别功德品剩下来的这半品。另外呢，就是随喜功德品，这加起来一品半，里边呢主要是说的呀、啊，初品的因功德，啊，初品因功德，这个初品呢，这里这以下有人说出来啊，就是一念信解，也就是原五品的那个随喜品啊， 他的功德有因果之意啊，这一品半呢是说出品的因功德，那么法师功德品这是另一品了啊，功德品名出品的果功德一劝流通啊，我们能够用这么多的功力就能得到这么大的功德，我的确是淫秽容易啊，要流通法会精妙。第三段是不清品，常不清菩萨品啊，就是第二十品，引信回福罪正劝流通啊，你要信就有福啊，毁谤就有罪啊，引一个事实来做证明啊，使令我们能够坚定信心，我们就愿意流通法和经了。分这么三科，这个本门呢，这是流通分分这么三科，这个这三品，这个这是啊，这个分别功德品和法师功德品不清品，这个文上啊都是以本门的开进显远这件事这样的法为言端啊，为啊为开始说话，从这里开始说的，从本门的开进显远开始说的这几品，所以这个流通啊就判它是流通本门，本门的流通分量。第一品，第一科是出一品半，名出品因功德一劝流通分两科，第一科名现在是信，就是佛现在的时候你听闻这个如来受量品呢，你所成就的四种功德就四信。这个第二呢，名灭后的五品，佛灭度以后学习法华经的人，他能够有五品的差别啊。这个话的原因呢，就是前边说到这个分别功德的时候，得到功德是从实性开始啊，一直到一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呢，得法身呢，那个正道损生啊，那么高的境界，得到那样的利益，当然是啊，这个当机众啊，当机众啊，发起众，影响众，这三种因。都会得到啊，一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不可思议境界啊。那这是属于当机众啊，但是四众里面还有个解缘众，解缘众就没提，没提嘛，现在就是这里说的了啊。这里说呢，这个四信啊和这五品呢，就是解缘众，就是程度善根呢。没有那么强，还没能够去得无生法眼啊，但是他能够一念信解啊，一共有四信，乃至到随喜品以后又是正行六度，有五品，这样子嘛会得到这么大的功德，就说到这件事。这样说呢，就是解缘众也会，当然也不能说是普遍都这样，其中有的也是这样子啊。那么由一开始得到四信啊，再向前进步就是十信，再向前进步就是无生法眼，乃至到一生的无上菩提了。那么这一部分呢，前的利益就是得四信，就是照理说这是听闻法华经起码的一个功德啊，但是这上面说的也不可思议了。那么这是啊，是我们这些啊善根不强的人应该有成就到这里哈。现在是说到第一科名现在是信，这一科分四科，第一科嘛叫一念信解，第二解其言取，第三闻持供养，第四深信观成。这个一念信解这一科里又分两段，第一段是常闻，第二段是记诵。常闻又分三科，第一个是出相貌啊，说出来一念信解的相貌啊。其实这个地方说这个相貌说得很简单， 尔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就招呼他的名字叫阿逸多，其有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如是。所以有的这个人呢，他现在听佛说如来寿命长远这样子，那么乃至能生一念信解，这是他们一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到一生得无生法眼啊，就乃至到得无生法眼，乃至到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到了啊那个内凡位的境界啊。再向下来说呢，乃至能生一念信解啊，就是时间不是很长啊，他听的法也不是很多，或者说是怎么样形容吧，能生一念的信解。一念呢，就是现在啊，现前的一念心，或者是一念信解，表示时间，时间就是不是很长的意思。那么对于《法华经》，对于这个如来受量品说的佛法，他一念信而不疑，一点不疑惑啊！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相啊，不如三界，见于三界的。这样的呀，佛久远成佛所证悟的第一地，你能够一念的信解啊，信深信不疑，你心里面能明了了，解就是明了的意思啊。当然这样说也是不可思议啊，你能够明了啊，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相，这件事也是不可思议哈。那么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会有什么好处呢？先出相貌，下文呢说到的更详细一点，这里就是说成一句一念信解，他所得到的功德，这底下是出相貌，第二颗是明他的功德，第三颗明未行不退，第二颗明功德呢分两颗，第一颗是总论无量啊，这是总论无量，他所得到的功德是无有限量，你不能够给他一个限制，说就到此为止了，不可以的，不可以那样说，是总论无量。第二颗是割量显多，是角量显多，是第二分两颗，第一举五度为割量本，这就是举五度为割量本。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举出来这无波罗蜜的功德呀，那么是很多了，是很多，用这个很多的功德来比量那个一念信解的功德，做个比量，就是这么意思。也好像是一个尺，这个卖布的呀，做衣服的要有个尺，你用这个尺一量，哦，这个布是多少尺。现在说是举五波罗蜜功德为割量本呢，也就是说出一个尺来，用它来量那个一念信解的功德，所以叫做割量本。要有善男子善女人为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个动机，你为什么要布施修行布施波罗蜜乃至禅波罗蜜呢？就是为得无上菩提，这句话也很重要。所以我为得阴天的果报，那就那个功德就又一个事情了。所以为得无上菩提的，用这个目的啊，我为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与八十万亿挪耶陀劫这么长的时间内，啊，行无波罗蜜，修行这五种的波罗蜜。哪五种呢？第一个是禅波罗蜜，第二是罗波罗蜜，第三禅提波罗蜜，第四毗梨耶波罗蜜，第五是禅波罗蜜，这五个波罗蜜，除波尔波罗蜜，波尔波罗蜜不在内，就是这样意思啊，波尔波罗蜜不在内。那么为什么波尔波罗蜜不在内呢？因为前面那一念信解就是波尔波罗蜜，你通达佛啊，久远劫前成佛所证悟的法身之理呀，那就是般若的智慧， 般若智慧。你现在一念信解，就是通达那个智慧，那个法性里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啊，当然不是无漏的智慧啊，不是佛成就的无漏智慧。那么呢，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在内啊。这个我目的是为成无为的无上菩提啊，经过80万亿那耶陀的这么长的时间，幸福波罗蜜。这是啊，一世功德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一分不计其一啊。这是第二颗，是正格信解功德甚多。前面说出来一个无波罗蜜的功德多，用这个功德呀、啊，正式的也来较量啊。这个一念信解的功德是很多的，是一世功德，用这个80万亿那耶陀就信无波罗蜜的功德，比前面那个功德，比前面一念信解的功德，百分啊不计其一。这一念信解的功德是百分之一。这无波罗蜜的功德不计一念信解的功德的百分之一啊，不计一念信解的功德千分之一啊，这说的还不对，说百千万一分还是不计其一，还是不计其一，或者说是这个百分就是无波罗蜜的功德呀、啊，是一份，现在增加到100份，你还不计一念信解的功德啊，不计那一份的一念信解的功德，千份百千万一份呢，也不计那一份的一念信解的功德，你可以这么讲也是一样。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知，说是我再呀、啊、重新说一说，用这个数爻啊，有更多的算法来算一算，或者是用比喻啊，横沙数的这个比喻，也还是不能知道，这可以知道。这一念信解的功德的广大无边了，是要善男子善女人有如是功德，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退者无有是处。这是第三颗，名未行不退啊。是要是善男子善女人呢，他能够成就了一念信解的功德的话，这个人呢，他于无上菩提退者是没有是处，是没有这种道理，他不会再退的了。这就是你对于啊，这一念信解的功德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了啊，他就是不会永久也不会失坏。有因缘的时候呢，他就要增长，他就要发现行的啊，种子发现行，现行也再一熏习就增长了，熏增长以后又再要熏习，辗转的增长。他只有向前进而不会向后退的呀，所以叫这个啊无有是处，要退了的话无有是处。这个我们凡夫做恶事啊，是有退的可能，这个是恶的力量和善的力量啊。在我们欲界的众生的看法，恶的力量大过善的力量。做恶的时候啊，做得很勇猛，你让他去做善事就有点勉强，这就看出来呀、啊，众在欲界的众生，善的力量远要，恶的力量大啊，力量强大。要到舍界天以上呢，就善的力量大，恶的力量小，因为禅定啊，那个禅定把恶的力量给啊降服了。所以它发出来的作用很微小的，而善的力量强大。你想到，但是啊，终究是三界天，终究也是要还是要堕落下来，无三界天也是一样啊，还是在这流转。这个恶和善，善和恶，就是互相斗争啊，互相斗争啊，反正容是超不出去，跳不出去，一直在这流转。流转呢，就是我也恶人有的时候啊，自己也知道自己作恶不对呀、啊，但是就隐藏，我没作恶，心上还是有点不安呐、啊，不安，所以也会去做善事啊。 做善的人呢，他也不可能完全做善，因为内心里面有烦恼种子啊，他有因缘说的也就会作恶的。所以呀、啊，升到天上的人他会下来，到了三恶道去的人他也会出来，是这么回事。但是老是这样子变动。可是啊，到了你遇见佛法生三宝的时候，修行无漏的善法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向前进，一直向前进增长。只是、啊、在现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远要一点啊，有的时候也会强一点啊，但是他继续向前进步的。而世间的有漏善法，有漏的恶法，会去破坏这个出世间的善法的，会这样做。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他也这个在现行上啊，有的时候也会啊会低落一点，会多一点，但是啊那个种子不受影响啊，他有因缘时还发生作用，一直到一下子得无生发言了，清净无漏的智慧出现了的时候，世间的善恶不可以影响他了，不行的。那么他那一念清净的智慧出现的时候啊，他能够杀烦恼这一类，世间的善法不能和他斗了，所以他能继续的向前进啊，一直到无上菩提的。要是没有得出世间的无漏的智慧，无漏的戒定慧没出现的时候，总是有胜有福啊。有的时候恶的势力胜了，有的时候善的力量强了啊，都有胜有福的。但是、修修佛法的戒无漏的戒定慧成就以后，永久是胜利的，而不会再失败了啊。所以叫做退，所以是退者无有是处。这上面说到这个仙人啊，就是他不是佛教徒，他修禅定得到啊舍戒四禅，有四禅里面呢又修神通，又得到五种神通啊，成为神仙了啊，也是神通变化不可思议啊。但是他们呢，就他们成就的那种功德不牢固，不牢固啊。这个说是幽田王，回来是不是幽田王是谁呀、啊？他领着宫女在山野里边去唱歌跳舞，在那里娱乐。天空里面那个仙人，好多的仙人从那经过，一看见这种境界，一听见这种声音的时候，就从虚空里面掉下来了。就是那个心一动了的时候呢，禅定就没有了。禅定没有了呢，神通也没有了，所以就从天空里掉下来。这件事呢，这是指有漏的呀，他世间的修行人不是佛教徒。要是佛教徒啊，你要是成就了啊，用着苦空无妄无常无我的智慧，你成就了神通的时候，那他不会从天空掉下来的。就是因为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智慧力量太大了，世间的这种啊迷惑人的境界，对他是等于零了。这现在这里也有这个意思，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退者无有是处啊。所以这个善恶大概的说呢，啊，在佛法上来说呢，善的力量高过世间的一切的力量。这无漏的善法的力量高过世间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力量不能同他敌对的，不是他的对手。所以这是佛法的伟大啊。那么这里面退呀、啊，这个位行不退啊，有位不退，有行不退啊。这个位不退是什么呢？这里有几种说法啊，一种就是不会再堕落三恶道了，你决定能保持人的资格，这就位不退啊。第二个解释呢，他决定能保持啊菩萨的身份，而不会呀、啊、退到二乘人的那里去，那也叫位不退。不过一般的说呢，你得无初得无生发言的时候，就不会到了三个道去， 今天得出国了，不会到三个道去的，就叫位不退啊。行不退呀、啊，就是你能够这样子啊，你一念信解了，你如果你能进一步的修行六波罗蜜哈、啊，这样子这个行它也不退。这个不退或者这样说，就是、啊、你这种功德栽培在阿赖耶识里面去，它就不会再失坏了。他保证你以后还会继续的啊，更进一步的去修行六波罗蜜的，所以也是不退。那就不是在、啊、一时的现行上说。尔时世尊欲冲宣旨意而说偈言啊，这个底下是偈颂，更二是偈颂啊。心一除相报，心二明功德，心三明唯行不退。现在是更二是偈颂啊，偈颂分三科，第一科抄诵功德，第二科是诵的位行不对，第三科追诵相貌。第一科抄诵功德分两科，第一科是抄诵格量显多，这一科你分两科，是诵举五度为格量本啊，诵这个先诵这个。尔时人呢，欲从宣旨意而说偈言，是要因求佛慧啊，于八十万亿那由陀劫数行五波罗蜜啊，于是诸劫中布施供养佛及圆角弟子啊。前边说是为善男子善女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于八十万亿那由陀劫行五波罗蜜。这上面说是要因求佛慧。这可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就是佛智慧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智慧。于八十万亿那由陀劫数修行五波罗蜜，于是诸劫中呢，啊，行布施供养佛。前面那个五波罗蜜只是列出个名字来，这底下详细说啊，是这五波罗蜜。布施供养佛，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这个檀波罗蜜是什么呢？就是供养佛，啊。花果种种的，还供养圆角弟子，这个弟子就是声闻的啊，圆角是弟子佛，声闻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并诸菩萨众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啊，供养什么呢？珍异的饮食啊，特别珍贵啊，特不同的一种饮食，或者上服啊，最高尚的衣服。还有卧具，赞叹历经舍啊，用这个赞叹木啊造的一个修行的地方啊，这等于用现在的话说是造一个庙的啊，赞叹历经舍，以园林庄严，这个经舍还有园林啊做庄严的啊，如是等布施啊，种种皆是微妙的，尽此诸劫数亦回向不到。八十万亿那由陀劫数行这布施波罗蜜，行完了的时候要回向。回向无上菩提，不是说我将来要做果王，不是这个意思。是要夫持警戒清净无缺漏，这底下说这个戒波罗蜜啊，要夫啊，他能够守啊，守持啊，严守这个戒律，是很持的很清净，没有缺啊，没有破戒啊啊，没有漏失，那么也是求无上菩提的。诸佛之所叹啊，就是、啊、那个戒持的清净到了什么程度，为佛所赞叹啊。是要夫行忍辱啊，住于调油地啊，他的心性啊很调油，不那么粗暴啊。设众恶来加之于他呢，其心呢、啊、不轻动。诸有得法者，怀疑增上慢，为是所轻恼啊，如是以能言。所有得法者就是也是佛教徒啊，他修行呢，他很精进努力的修行呢，有一点成就啊，有一点消息，或者得了欲界定啊，味道地定，乃至四禅八定啊，或得到一些啊，或者得了什么变态智慧等等，怀疑增上慢，他心里面就认为是得圣道了啊，得阿罗汉果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 有的人得了味道地定，就因为是得无生法缘了，还有这种事情。那么这就叫做增上慢。这种增上慢的人呢，就是轻慢你，哈哈，你们不行啊，你看我的修行有多好，就是轻慢轻慢。如是已能忍，这种啊，这种轻慢的境界，他也能忍受。这个意思，一般的凡夫境界，一般的这种境界来轻恼人呢，人可能看这是普通人，他自然是这样子，可能容易忍。所以有修行的人呢，而实在没有那么大修行人，认为是很大了，来轻慢他呢，这好像是不能忍。这意思说，一般的人起烦恼，你怎么有修行还起烦恼？那么这就是不同了。如是已能忍。要夫勤精进，自念常坚固。啊，勤精进，他的呀、意志，他计划三个月内我要背了《法华经》，把《法华经》背下来，他就决定这样做，有什么事情都不会呀、都不会阻碍他的。这是姑且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意愿啊，常是很坚固啊，不变动。于无量一劫一心呐、不懈息啊，也不会懈怠啊、不精进了也不会的。又于无数劫住于空闲处，前面是啊、这个精进波罗蜜，这里说禅波罗蜜，住在啊空闲没有愧闹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坐或者是精行啊，除睡常舍心。那么呢，他减少睡眠呢，叫除睡啊，常是摄心不乱啊。这么长的时间内能够摄心不乱，的确是不可思议。一世因缘故，能生出禅定啊！啊，你要能够要做要进行除睡常摄心，减少睡眠，那么当然是能够得到，能够成就很多的事，四禅八定都会成就了。八十一万劫安住心不乱，啊，他心老是安住啊，而不散乱。此此一心福，他用这样一心不乱的福，大福德，愿求无上道，而得一切智尽诸禅定地，这是等于一个愿了哈。我将来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啊，我能穷尽。就是究竟圆满了高深禅定的境界，这是一个回向的意思的。是世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啊，行此诸功德，如上之所说啊，这么大的功德哈、啊，有善男女等闻耳说受命，乃至一念心即不归彼，这是送正格信解功德甚多啊。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听我说、如来的寿命那么长远啊，乃至一念心欺负一国于彼啊，乃至到不要说得无生法印不说啊，乃至一念之间呢、对于佛所证悟的啊法性之理有了信解的这种清净的啊功德的时候，所得到的福德超过前边的呀、无波罗蜜的功德的。是要因喜无有，一切诸依毁，身心虚心其福为如此。这是追诵啊总论无量啊那一刻。要是一个人呢，他完全没有啊一切的依毁，对于佛说久远久远以前就成佛了，一直的度化众生，常住无灭尽未来际的度化众生啊，不是啊入涅槃以后不度众生了，你对这件事啊一点疑惑也没有，一点疑惑也没有。那么要是有了疑惑呢，那就不成了，就没有功德了啊，没有疑，没有悔。那么呢，这个悔者恨也，你要有疑惑，疑惑决定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因为佛说是说妄语了。如果你这样想呢，心里面对佛的恭敬心也就没有了，这个就来了悔了，就是悔，我何必信佛呢？就种种的事情都来了啊。身心虚心呢、你能够没有疑悔呀、一点疑悔没有，身心虚心 就是你能够啊有信心，而能够啊深入地去结那个第一地啊，那个法性之理的话，你虚间能这样信啊，信一下啊，其福为如是，你得到的福啊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超过了八十万亿那陀劫的无波罗蜜的功德的，就是这样。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闻我说寿命啊，是在能信受啊。这底下你送未行不退，送未行不退分两科，第一名不义信解，一念信解说起来啊，一念信解好像是很容易，实在不是容易的。这底下就表示这个不容易的相貌啊。其有诸菩萨要无量劫行道，那么长远的呀去修行，去修行去。那么行什么道这就没有说啊，或者说是也是行无波罗蜜吧啊，行道。闻我说寿命啊，实在能信受。他这个时候啊，听我说啊，这个佛的寿命他是能信受的。那样说啊，就是能一念信解的人呢、啊，他有无量劫行道的善根啊，那个善根成熟了啊，现在才能对佛这样的说法才能信。这个事情是那样啊，这个有信无信呢、啊，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呢，你比如说一个不信佛的人呢。他会呢看见佛教的教的书啊，他感觉到非常的有道理，就发一念欢喜心。这个信心来的时候，同时有个欢喜心在里边的，有这么意思啊。所以是要是啊，不，我说是一念信解啊，是信一切法皆是佛法啊。那么呢，你这样子一念之间去思维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呢？会很大的悸动，会生出来。你说是没说这金刚经说半说有相皆是虚妄，一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不是这个在文字上就是很简单几个字，要是你能够如那个文句那样思维一下，你如果是有善根的基础的时候啊，你会就好像这个天地都变了。立刻的完全是有不同的感觉的，是不同的。所以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啊，闻我说寿命是在能信受，这可见的一念信解不是容易。要是我们听见了啊，心里面也没说不信，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啊，当然是也不能说是不能说他没有信，但是还是没有入，这个信呢有个入的意思，有个入的意思，没能信受领受了。那这里面还有点不同哈，所以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啊，闻我说寿命自在能信受。这可见啊，这个信不是容易哈。如是诸因等顶受此经典呢、啊，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这以下呢。明信解斋必发愿故得不退，这还又说出来一个相貌。他要真信的话，他会发愿啊，信解斋必发愿故得不退，所以他能够啊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诸因等啊，就是这些一念信解啊，对于佛。能够开尽显眼啊，你能够一念信解的这些人，他这个人还有一个什么相貌呢？顶受此经典，他对于《法华经》啊是特别的恭敬尊重的，所以放在头顶上啊，才感觉到才舒服，哪敢说把它丢在地上呢？都不敢。所以这个经放在桌面上啊，或者放在书架上。你不能用世间的书放在佛教的书的上面，放在经上面的。 所以应该有恭敬心的顶受此经典，这是一种尊重。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他会发这个愿啊，佛无量劫前成佛以后长寿，一直到近未来际，我也愿意这样子，愿我于未来也能够成佛，也能长寿的度化众生，弘扬法华经啊。如今日世尊呢，是诸十种之王啊，这十种性的王啊，这是大自在的境界啊。佛在家的时候是姓十啊。姓释迦，道场狮子吼，像释迦牟尼佛出了家以后，在道场啊，在菩提树下成佛了，狮子吼啊，是说法无所谓，说演说佛法，有无所畏惧，就事无所谓啊，一切事无所谓，漏尽无所谓，说障道无所谓，说尽苦的道无所谓。那么尔等未来是一切所尊敬。坐于道场时说受已如是啊，那么这个道场时说法无所谓，那当然也包括到啊佛开进宣言在内的啊。尔等于未来他发愿了啊，发愿什么呢？前边是举一个例子啊，如今日世尊诸世中之王道场时候说法无所谓，这是举一个例。这底下嘛就发愿说，我们呢未来是也要成佛，也为一切众生所尊敬。坐于道场的时候啊，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也为一切众生啊开宣显示开进显缘的。说受也是这样子。这地方有个问题，释迦牟尼佛久远就成佛了啊，所以他是寿命那么久啊，而又能够常住不灭。说是我们现在一念信解了，那么成佛了，你才成佛，不是久远以前就成佛，怎么能说说受已如是呢？可也可以这样子，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这样讲呢，说受已如是啊，是说你近未来际的常住不灭，当然寿命也是会很长的呀，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是要有身心的清净而自而止之，多闻能种子，随意解佛语，如是之音等，于此无有疑。这是第三颗追诵那个相貌啊，前面那个长文上就是一念信解，就是较量功德了。这底下嘛说这个啊一念信解的相貌啊，就说的多了。说要有身心者清净而止之啊，这个要有身心者，这个地方啊这样还是这样解释吧。就是啊，他听闻了啊佛这个本门的说法啊，他这个心呢、啊、能够深入的去相信这个第一谛。佛所以成佛了，就是觉悟了啊，圆满的觉悟了第一谛了。他呢，他这一念信解也能深入的去信解这个第一谛，有这么一回事，他能这样子。那么这也可以说啊，正见真如啊，可以这样说，就身心啊，清净而止之。他内心里面相信这件事以后啊，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呢是清净啊，不羡慕这个名利的事情，这个名利的事情不动其心啊，是清净。而止之就是非常的诚恳真实啊，那他不虚伪。就直知啊，很宽厚啊，很诚实啊，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心里面没有弯曲，不负那样的啊。多闻能种子，他这种人呢，他这样一心有这样的信心以后啊，他这个法，这个法落，这个法喜会很强，所以他愿意多消佛法啊，或者是啊。所闻的佛法不是很多，但是他能够多解意味，少少的几句话他能够觉悟了很多的道理，那也叫做多闻，你可以这么解释哈。能总持，他解了闻了以后他还能总持，不是解完了就算了啊，那又忘掉了，不是的，他这种人有这种力量，能总持啊，随意解佛语啊，他能够由他所解的义啊，去他所相信解的义 去解悟佛说的话，去解悟佛说的话的哈。佛说的话大概的说有两种，一个是随自意语，一个随他意语。就是有的地方啊，是佛随佛自己的智慧说出来一种语言，有的时候说的话是随众生的心情说的话的，就受到众生的程度的影响，那么他说的话呢就又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说布施波罗蜜，有的时候说戒波罗蜜，有的时候说般若波罗蜜，有的时候说六波罗蜜，不是说一个两个啊。有的时候嘛唯识十全，有的时候开求现世啊。那么呢，这个人呢，这个要有圣心者，清净而止之，多闻能种子，随意解脱语。那么这就是一念信解的相貌。这样说呢，他一念信解的人呢，他会发愿啊，愿我将来成佛，说受已如是啊。一念信解的人呢，清净而止之。其实我们啊，信佛的人都应该这样子哈。多闻能种子，随意解脱语。如是之人等，于此无有矣。像这样的人呢，他就具足了一念信解的资格了。他对于啊佛的开进前缘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子哈。这个我昨天说啊，还有一个故事没讲哈，我现在讲这个故事。那这一段文就是今天就讲到这里哈。这个有一个法师啊，叫宝琼法师啊。这个宝啊，就是佛法僧三宝的宝，琼啊是琼浆玉砚啊，那个珍宝的那个琼啊。这个宝琼法师啊，是。他是唐朝啊，唐太宗贞观八年呢，往生的哈，多大年岁不知道哈。那么他是这个人呢，有什么功德呢？他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背下来了，这三十卷经背下来。那么背下来以后，他也就是。随时随地随因缘呢，劝人家信佛，就是这样子。那么，但是他是四川人啊，四川人他有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去啊。那么有到一些地方啊，他就举办这个般若经的法会。他的做法，他怎么办法呢？就是集会三十个人。机会三十个人啊，这三十个人每一个人念一卷般若经，这个一共三十卷嘛，每一个人念一卷，就是这样念，不是说从头一直念到最后，不是，每人分摊一卷，大家念这一卷经，然后吃一餐斋，就是这样子办这个法会，办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法会。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家乡的那个县城、那个县里边去啊，完全没有人信佛，都是相信道教的，都是相信道教。这个相信道教了啊，你向他去讲佛教的事情不行，他不相信。而佛教的又是出家人，如果到那边去啊，如果是化一餐斋都是不可以的，没有人的供养你的。那么这个时候，但是他的徐家在那边呢，他也就回到他徐家去啊，在那里住了几天。住了几天，这个道教的人呢，就知道了来了个出家人啊。这个道教的人也办法会的，办法会的时候一看有个和尚回来了，都是我们的老乡的，那么也就通知他，请你欢迎你到参加我们的集会。哦，这个宝清法师，你请我就来。来呢，但是去的晚了一点，他就啊，一去的时候啊，道教他也供那个老君的像的，那么他就是看一看呢，没有表示什么的礼貌，没有什么礼貌，就也坐下来了。接下来这些道教的人呢就不高兴了啊， 就是你拜你们的佛，老君在我们来说也就是佛嘛，你怎么一点礼貌没有？那些人呢，当然没有般若波罗蜜，就是烦恼就出来了，就说一些不恭敬的话，就有一些回路的话，是吧？这时候这个宝清法师说呀，说是啊，我是拜佛的，我是佛教徒，我不是相信道教的，当然我不能够去礼拜老君。不要说是老君，就是天神天王我都不理呀、啊，何况是老君？是这话说的更不对了、啊。那么大家就是对他就没有恭敬心了。他说：“要是我，你们不要逼迫我。我要是一定理的话，恐怕是对老君更不恭敬啊。这是有什么不恭敬的呢？说是那么我就理理看看哈、啊。”他就去到那磕头。他一磕头就拜了一个头啊，这老君的像就摇动。他再磕了第二头呢，这老君像就倒下去了。这一倒下去啊，那么这相信道教的人，这些道教徒就说这是有风啊，吹倒的，不是你能拜得倒的。这个宝清法说没有风，是我拜倒的。说那么你再拜，他们就把这个道教老君的像啊，就扶起来，又供好了。往再拜，再拜又是倒了。哦，这些人再不说疯了。哎呀，大家就像那个像宝清法师合掌了。哎呀，你不得了！大家向他磕头。他这个时候就向他们呐、啊、赞叹佛法，于是这些人就相信佛法了。不但他们当时的人呢、啊，那一县里相信道教的和其他的那个县里面相信道教的都受到了影响啊，都来受三皈五戒受菩提戒这些事情。这就是这位啊宝清法师啊，他有这种境界、嗯、这也可以知道啊，我们这个诵般若经啊，这功德太大了。但诵法华经是一样，也是功德非常大啊。因为这个经里边呢也有记载啊，受持法华经的这些功德的那些记录啊，法华经实验记啊，这个每一卷的后边都有，你各位可以读。所以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啊，受持读诵般若经，受持读诵华严经啊，乃至维摩经啊、金刚经，功德非常大。功德是非常大哈！我还记得这个受持《金刚经》的一个灵验事，好像是唐玄宗的时代。这个天呐、啊，不是唐玄宗，是武则天的时代吧？唐高宗啊，和武则天这个时代有一个时期也不下雨，就是天旱了，旱得很厉害。不是唐高宗啊，不是武则天呐、啊，就像这个谁？像这个贤首果师，华严宗的一位大德，是贤首果师，向他说：“是你怎么办法能祈雨呢？”说：“可以祈雨。”说：“怎么办呢？”说：“是某某法师啊，他一天呢，诵十部《金刚经》，可以请这个法师祈雨。”那好，这个大概是武则天是谁，就请这个法师来了，请他祈雨。他念了三天的《金刚经》，天就下大雨了。反正也三天念几天就很灵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昨天一位法师问我，我们初发心的初生青年应该怎么修行啊？当然修行方法很多，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受持读诵啊《法华经》，把《法华经》背下来，不可思议。这个受持《法华经》，不要说你已经背下来了，你就在学习呀、啊。背的时候啊，从假设是从头一品、续一品、方便品、皮品、信解品、药材品，这一直背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不可思议了。不要说完全背起来，所以是大乘佛法，你是真实不虚，从你自己的修行上，你会感觉到像这里。